啊，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哈。啊，本来呢想讲到十四节，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主把它去第九章讲完哈。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啊。后边说或作大财主。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在九章一节呢，开头是这个词哈，它有一个连词。要说九章一节的这里突然出现的这个便雅悯人基士啊，包括对他的介绍，这里突然出现这个人，是因为前面第八章的经文啊，跟第八章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啊，开始介绍扫罗的父亲、扫罗的家谱以及扫罗本人。而且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我们接下来看第九章整个一章的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上面的第八章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个什么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要求在以色列立一个王来取代谁做王，取代上帝做王，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开头的时候，你结合第八章背景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个分辨，你要知道从第九章开始这里的信息到底是指向正面还是负面啊，到底是符合上帝的心意还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你要去一定去看一下第八章最重要的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来取代上帝在以色列做王。首先呢弟兄姊妹，这里呢第一节讲到扫罗的父亲基士，这个人是一个便雅悯人啊，扫罗是便雅悯人，他的父亲是便雅悯人，这个家族呢是便雅悯。我们当看到这个民族的时候哈，你需要去看到诗记的结尾啊。诗记的结尾呢，便雅悯人做了一些恶事，然后和以色列的其他民族有一个征战啊，几乎被消灭。然后你再看到创世纪49章27节，雅各对便雅悯这个民族的预言的时候提到，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啊。要说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你去看便雅悯这个民族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族，但是他也是一个啊充满着所谓狼性的这样一个民族啊。我们要看到他的在圣经当中一些缺陷。首先呢，扫罗的父亲名字叫什么？基士。好，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圣经在讲到扫罗的时候，首先在第九章呢重点介绍了他的父亲。为什么？你去看整个旧约圣经，在一些重要的节点怎么称呼扫罗，说基士的儿子什么扫罗，你就要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代表什么？代表扫罗的信仰，包括扫罗的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都源于他的父亲基士。这个词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基士是什么意思？基士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弯曲的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词呢，它的字根是这个词啊，表示迷惑别人，或者是放一些诱饵，放一些网罗，让别人陷入的网罗，让别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要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知道这里提到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要说扫罗这个人哈，你接下来呢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往后的经文的时候，你去观察他啊，他的一些做法和他一些言论哈，包括他的父亲啊，其实他的父亲的一些性格也好，影响了扫罗。很多的时候你要明白哈，扫罗跟大卫是不一样的。大卫在上帝眼中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一个忠心专于上帝的人。但是扫罗很多时候他身上多了一些人的性格、人的狡猾，以及人的那种啊弯曲啊，或者说那种用今天中国人的话叫会来事啊，这样些的。要说扫罗家族呢，他有这样一种性格在里边。 然后接下来提到他是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基士呢，他在他的家族当中呢是怎样脱血而出呢？他是亚别的儿子啊，亚别是意思是上帝啊，是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名字啊。然后呢，比格拉的曾孙，比格拉是什么意思啊？头生的啊，代表他的这个血统啊和这个身份在这个家族当中非常优越啊。然后亚非亚的玄孙，我们来看。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强调他是便雅悯人，而且是便雅悯人当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又是长子，在这个长子当中呢是在几代人当中呢应该是最杰出啊的这样一个家庭。而且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刻意强调他是便雅悯人。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八章四节提到哈，上帝预言他们要求立的这个王最后会把最好的田地啊，以色列最好的田地葡萄园赐给他的臣仆。大家去回头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2章哈，扫罗呢在那里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便雅悯人，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吗？能立你们做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实际上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实际上扫罗在做王之后哈，他一直在给他的亲朋好友谋福利啊，你需要看到这个他是和大卫截然不同的，他非常在乎自己的本族。亚非亚的玄孙。接下来提到这个扫罗是个大能，不是，这个基士，扫罗的父亲是个大能的勇士。我们来看这里啊，大家注意，这个大能的勇士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去已经解经去看一下，他出现在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什么英武有名的人，听到没有哈？伟人的后代啊。还有创世纪10章8节，古时又称宁禄，他为世上什么英雄之首。还有创世纪10章9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刚才提到这三处用的都是这样一个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结合前面第八章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王啊，他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立的，他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心意立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提到这个大能勇士的时候，我问一下，他是一个在属灵来说是个好词还是个坏词？他一定不是一个好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要求上帝放弃正常的啊这种士师制度，或者说正常按圣经的制度这种信仰的时候，选择效法外邦，立一个强人，立一个伟人来治理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的家族恰恰符合民众的诉求啊！你不是不要上帝做王吗？那好，上帝说好，我就按照你们的喜好给你们一个伟人，看看他会把你们搞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虽然今天啊，基督徒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哈，这种伪光正或者这种伟人崇拜正啊，或者说喜欢崇拜一些属灵伟人这种病哈，已经渗透到教会当中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我还那句话哈，你看第九章所有的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第8章第5节啊，第19节第20节这里要求立王啊，非要立王，立王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王呢？像列国那样的那种强力的独裁者和统治者。所以说当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1节把扫罗的父亲，扫罗父亲的家谱以及这个家族的一些事情给我们讲明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出自名门之后， 或者说一个名将的后代，恰恰是以色列人所崇拜所要求的这种伟人，伟大的人啊，你看到没有哈，非常有意思。他们说不要上帝做王，要一个伟人。哎，上帝最后就给了他们一个伟人啊。接下来你会发现更有意思，九章二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过他的，身体比民众高过一头。大家注意这个希伯来文开头有这个 vav 连词，非常有意思哈。前面第一节是什么呢？第一节说，哎，你不要一个伟大的人吗？恰好有一个伟大的家族啊。第二节这个 vav 告诉我们，你不要一个啊伟大的王吗？恰好就有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基士恰好有这么一个儿子。你发现上帝呢，他有能力让所有的事情看起来啊好像非常的巧合。然后并且提到哈，他的名字叫什么？扫罗。注意哈，扫罗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扫罗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想要得到的，所渴望的啊。这个词的字根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某个人许愿啊，某个人祈求要得到的那种。以色列人向上帝许愿，以色列人要求上帝给他们立一个什么强有力的王，然后接下来恰好出现了一个如他们所愿的什么扫罗。所以说这个扫罗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哈，他恰好出现，恰恰是百姓所求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眼目情欲和自己今生的骄傲，出于自私的一种诉求。而且甚至说扫罗这个人年轻，年轻啊，充满活力啊，啊，而且什么，非常的英俊，非常帅哈。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就是，美好的、良善的，当然是人看着好的，不是神看着好的。它就相当于创世纪三章六节啊。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好多食物，且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啊，且给她的丈夫吃了。在这你想到一个什么事情？扫罗和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撒母耳，看到没有哈？神的仆人撒母耳啊，不太会来事儿，而且年纪又老了，那长得没那么帅。这时候呢，出现一个扫罗，出自于名门啊，又强壮又威猛啊，又是高富帅，而且还年轻具有活力，一下子就把撒母耳给比下去了。八章五节说：“你年纪老迈了啊。”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就是不要你了，你不行了啊，你退居二线吧。接下来更有意思，原文说并且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弟兄姊妹，这里可不是说光长得帅没有比他的，是全方位胜过，秒杀所有以色列人啊，秒杀所有的人，无论是长相、聪明、才智啊，会来事儿、会搞关系方面，超越所有的上帝的百姓。而且外在说，从他的肩膀以上高过众百姓，什么意思啊？比人家高一头。看到没有哈？无论从内在、从外在，全面超过所有的人，这不就是他们所想的那种，他们所要的那个王？你看到这个第十章二十三节哈，众人跑过去从那里领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啊，众民就大呼说：“愿王万岁！”啊，民众非常高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哈，符合了人性的罪恶，符合了人性的需求，出身名门啊，颜值高啊，又高大又威猛，而且家里还有钱。这正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事实上他们早就期待有这样一个人哈，包括中国的很多教会希望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教会起来做大事啊。上帝呢就恰恰的依着他们的心愿，给了这些人这样一个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前面对扫罗的这种描述看成是上帝所喜悦的非常正面的一段论述，其实这背后神不喜欢。 因为本质上这是人厌弃神，厌弃上帝的圣道和上帝的圣礼，然后转向世界的一种结果。弟兄姊妹，扫罗作王是不是神的拣选？是的，但是更多的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任凭和惩罚。接下来弟兄姊妹，扫罗开启了一个伟人在以色列统治作王的这么一个时代。好，往下看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好，我们来看哈，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原文圣经非常有意思啊，它第三节开头也有个万物，什么意思啊？此时恰好正在这个时间段，扫罗家丢驴了，啊，非常非常巧合哈。原文的意思是丢了一些母驴，这个驴是复数哈，原文是母驴哈，大家注意哈，是母驴。也要说这些母驴啊，它是在这个家当中呢，是用来乳养一些小驴啊，也要说这些母驴非常重要哈。为什么提到母驴呢？肯定是有小驴，但是很意外的是，这些母驴竟然离开这些小驴，自己跑掉了。也要说这些驴呢，对扫罗的这个父亲基士家族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呢，他让他的儿子去找，啊，然后呢，他让带了一个仆人，然后去找这些母驴。第四节，扫罗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走过沙利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边缘敏地，还是没有找着。大家注意第四节什么意思哈？首先说，于是他就走过以法莲山地，这是一个他行动的总结。也就是说，他这次活动的范围在哪里啊？以法莲山地，这是原文的意思哈。然后接下来说呢，以法莲山地包括了如下几个地方，他都走过了，包括了个这个沙利沙、沙林和便雅悯。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我们来看，首先呢，扫罗他是按着人的理性，包括一些推论啊，就是说自己一些经验，来推算出啊，这些驴到底走。到底说经过了哪里啊？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呢，他把范围确定到这个以法莲山里，在这个地方为这样一个范围展开寻找。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注意一个词哈，以法莲山地，这个以法莲这个词本身包含着双倍的意思，也就是说他首先付出了双倍的努力。然后后边说他又经过了沙利沙地，这个沙利沙原文里边有代表什么意思啊？三倍的意思，还是没找着。也就是说他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他最后付出了三倍的努力也没找到啊，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在找。后边说又经过这个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这个沙林地是什么意思？沙林地是就是狐狸或者是狼群的意思。他担心，可能担心是不是被狼群被这个狐狸掳走了，哎，他在想，然后他经过那地方呢也没找到。后边说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什么意思呢？扫罗是哪里的人啊？便雅悯人。他转了一圈，最后再回去看看，发现还是没有。要怎么？为什么他找不着？是他能力不够吗？不是的，因为丢驴这件事情是谁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人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哈。上帝知道这个扫罗的父亲基士整天琢磨啥啊，也知道扫罗整天琢磨啥，也知道他们看中啥，所以就让他丢上几头母驴啊。他这么啊注重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出去找半天没找着。但是很奇妙的是哈，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呢，来引导扫罗走向撒母耳所在的地方，要按立他作王。9:5，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们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 扫罗呢，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思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体力，最后绝望了。啊，他为什么会回去啊？你去看九章七节，他的食物怎么样？吃光了，再找就饿死了。然后呢，他这时候呢想放弃，他恰巧路过苏弗这个地方，他要休整一下。但是呢，他不知道，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他恰恰正入了上帝为他安排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呢，这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啊。但是上帝还是给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王。一方面，上帝要任凭他们，让他们吃到苦果；另外一方面，在这件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上，上帝也要在其中掌权，他在其中有自己的计划。所以说你会发现哈，扫罗呢已经被上帝定好了要做以色列王，但是在他真正做王之前，上帝任凭他靠着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力量去折腾，直到他彻底折腾不动，上帝才开始做工。而且这个苏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苏弗是撒母耳的家乡啊。在撒母耳记一章一节说，在以法莲山地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苏弗人，苏弗是个地方。也就说萨母耳呢，他住在拉马索菲这个地方，又住在拉马索菲的这个苏弗这个地方。而且萨母耳晚年的大多数侍奉都在他的家乡。你看哈，七章圣经告诉我们，他每年是巡行这几个地方，然后呢最后每年回到拉马，因为他的家在那里啊。他大多的时间待在拉马。在八章四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长老聚集来拉马见撒母耳，上帝就这样奇妙的安排，让他转了一圈，最后没有劲了，然后正好停到这个苏弗这个地方。你注意这里哈，说他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弟兄们，我问一下，开头讲到扫罗是一个有本事、有能力、有头脑的，而且精力充沛的人，扫罗是一个会轻松放弃的人吗？不是的，他找这些驴找了好几天，但到这时候呢，他软了下来啊，是让他服软了。而且呢，他给他的这个下人、他的仆人呢，也表示出这种无奈。他说：“回去吧，时间太久了，别让我父亲以为这个驴没找到，最后人丢了。”啊，他觉得非常沮丧，啊，非常有意思。当人沮丧的时候，当人开始慢慢软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做工了。九章六节，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话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我们注意这两行原文这样说的啊，看呐、啊，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人，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现在我们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弟兄们，首先你要明白哈，扫罗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扫罗的童年到年轻时的成长和大卫是不一样的。扫罗有没有求告上帝的习惯呢？没有。注意哈，他去找驴凭的是自己的能力，但大卫年幼的时候牧羊靠的是上帝的大能。这就是他跟大卫的区别啊。扫罗是一个充满血气的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求先知的指引啊，他不会依靠上帝的话语。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不显眼的仆人，这个地位比他低的这个仆人，却明显受到上帝的指引。他说看哪，这里有条出路。他竟然为扫罗指明了一条道路，他去指示扫罗，你去看这个城市，去看这个城市里的一个人，说看哪，这城市有一个神人啊。注意哈，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现在我们往他那里去，或者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而且你注意，这个 这个仆人提到啊，这个神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全是真理，你注意没有哈？这个仆人了不了解撒母耳？
了解。
他听不听过撒母耳讲的话？讲过。你要说这个仆人与扫罗不同，这个仆人是一个坚持聚会听道并且相信真理的人，而且他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的人。而且呢，这个神人啊，这个仆人称撒母耳为什么神人？神人什么意思啊？不是神神叨叨的人，神的意思是属于神的男人。弟兄们，这是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对一个仆人最高级别的评价。首先，撒母耳他任性，撒母耳是从神来的。以色列历史上被称为神人的人不多哈，摩西被称为神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被称作神人。而且他提到他为众人所尊重，也就是这个人受到以色列或者是今天受到教会的尊重。为什么被尊重呢？因为他所说的话全部应验，他讲的道是对的，他讲的圣经是没有问题的。神人跟异教没有任何关系，跟灵恩派没有任何关系，神人只与上帝的真理有关系，与一个牧师讲的道符不符合圣经有关系。我们在这里回想到，从撒母耳记三上三章开始呢，从撒母耳很年轻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我们今天再讲一下，圣经当中这个神人的概念，与异教当中那些占卜的啊、算卦的，包括那些给你家算算命、算算未来啊，包括有些灵异派的人找他给你祷告你家生意的那种人，绝对没有半点关系。神人在今天来说，就跟一个真正的牧师讲真道是有直接关系。大家注意哈，神人呢跟话语有关系，跟圣经有关系，啊，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牧者，真正的这个神人，他没有一句出自自己的话，完全是按照上帝的圣经和真理。神人的工作就是讲道，而且要讲得对，啊。现在我们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指示我们当走的路。首先呢，这句话在这里，当提到撒母耳的时候，当提到往他那里去，让他指示我们走该走的路的时候，这里明显是预表基督。第一，这两个人忙活了很久。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基督里面不需要靠自己，这样是不顾一切的去拼，乃是要不断的坚持聚会，把自己的重担放在上帝里面。然后呢，只有他能指示我们，只有他所讲的真理没有错，这里指向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多马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道路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首先呢，这节经文这半句是指向基督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讲道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引向基督，引到上帝那里，引到那条正确的信仰之路呢。第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我们来看这个扫罗对仆人的这个回话。非常有意思啊！前面的仆人说：“看哪，原文有哈，九章七节，扫罗也用这个词儿，看哪，啊，说看哪，我们去，听好了哈，凭什么可以去见那人呢？”我们来看这里哈，仆人让扫罗看什么？看这个神人他讲的道，看他给我们指的路。但是扫罗让仆人看什么？ 看看我们的条件，看看我们手中的牌。注意哈，注意这个凭什么，就是我们凭借什么。弟兄姊妹，你以为扫罗是真正尊重上帝的仆人吗？扫罗这时候没有重生。扫罗什么时候重生的？十章六节啊，在那里哈，撒母耳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九节，扫罗转身离开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扫罗什么时候重生的？是在这时候吗？不是的，这时候他没有重生。我可以告诉你，他这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他只是在说，我们去找人算算，但是我们手里没有这么多筹码。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扫罗此时，你千万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尊重撒母耳，真的是要去寻求上帝的话语，他只是在强调自己没钱。他说现在咱没有钱，没有面包啊。他透露的信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重金啊，来去换取神的祝福和帮助。他的信仰类似于多奉献多蒙福啊。今天三字教会说，哎，快奉献，多奉献啊，多奉献，多奉献啊。你奉献一套房子，上去赐一套别墅啊，多奉献，多蒙福。他的这种此时的言语所折射出来的他的信仰，就是靠行为，靠善行，靠活出来，来换取上帝的祝福和在世上的指引。他的信仰是世界的信仰。所以说，他跟很多刚进教会的人相似。换而言之，他跟很多今天三字教会和灵恩派的人的信仰，包括生命神学是一样的。他不是敬畏上帝，他顶多是会来事，会说话。大家明白哈？弟兄姊妹，这个词哈，大家注意哈，这个词，弟兄带上这里，这是第几节？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啊，就这个有什么可以送那人？这个词在这里应该翻译成凭什么？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筹码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扫罗和他爹都一样，非常会来事儿。啊，他懂得世上的道理，找人办事得送礼呀，找神办事得奉献啊，得靠好行为来换啊。他说：“看呐，我没有准备好这些礼金，所以咱不行。”啊，他说：“啊，我们这个器具中的食物也吃光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上下文，你会发现哈，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求神，啊。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喜欢靠自己，然后靠不住自己就放弃，他靠的是食物，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什么意思啊？他强调的是不送礼就没有祝福，他把撒母耳把神人理解为世上的贪官，就是收钱办事儿。一定注意哈，扫罗的信仰就从他爹来的。他最后来一句，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换取祝福和恩典的啊？你会发现扫罗啊，他不光这样，扫罗在以后他人生很长一段时间也暴露出来他这个缺陷。在撒母耳记十五章十三节哈，你看哈，他做了一件恶事，就是说他那个把上帝吩咐要灭绝的留下了啊。他说啊，愿你看说愿耶和华赐福你啊，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啊。撒母耳说，这牛叫羊叫从哪里来的？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奉献于你耶和华你的神啊，其余不好的我灭尽了。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他作恶不说，他还想贿赂上帝。所以说扫罗他这个毛病没改。九章八节，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我们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那仆人再一次回答扫罗说，注意哈，看哪，我手里有 一舍客勒银子的四分之一。注意这里哈，连续三节这两个人对话用了三个看呢、啊。你要看清楚，这个仆人让扫罗看什么，扫罗让仆人看什么，代表他们之间信仰的不同。仆人注重什么，扫罗注重什么。弟兄姊妹，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是很少的银子，你注意哈，一舍客勒四分之一是非常少的银子。如果照扫罗的思想，这拿出来办事那可根本不行。但这个仆人不这么想，因为人家不是这样的信仰。要说扫罗不能正确看待撒母耳，并不能按着一个仆人该有的尊重去对待他，但这个仆人他却愿意拿出他手头上仅有的这些银钱来去奉献给这个仆人。你注意哈，也就是说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些钱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扫罗谈钱啊，谈奉献，跟这个仆人谈钱谈奉献是不一样的。在扫罗的眼中，他跟撒母耳之间是一种兑换的关系啊，就是我给你奉献啊，然后或者说我给上帝奉献，我给教会奉献，我通过这种奉献礼物来换取神在世上对我的祝福。但是这个仆人用的是这个词，是赠与，就是说仆人所看重的是什么，他能指示我们真道，他能指示我们信仰之路，你明白问题没有？而我手头的这些钱是我能付得起的，我这奉献微不足道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在这个仆人的眼中，祝福不是靠行为和善行和奉献换来的。在这个仆人的眼中，他认为对神的仆人所做的，就是说凭借啊，或者说就是说看着自己手头的能力大小来去供养传道人。你看到其中的区别没有？前面那个貌似奉献多，貌似啊大礼大奉献大行为，实际上是换，后边这个什么呢，我看中的是道，然后呢我根据我手头我能力的大小来尽自己的能力。看到，注意先后顺序哈，前面那个是凭借善行，凭借奉献，凭借钱财从上帝那里换祝福，后边这个是我先听到，我先得福，最后我根据我的感恩，根据我手头的能力，我甘心的奉献。这是不同的哈。他再次强调的是真道，说请他来指示我们当走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信耶稣聚会的目的。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让耶稣的真道指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仆人他跟扫罗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扫罗没信，或者说信错了，但这个仆人是信对的。因为这个仆人的信仰就像罗马书十章七节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仆人的信心源于上帝的真道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九章六节的时候，他曾经强调过啊，我们到他那里去，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而且这句话，这个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他连续讲了两遍。他在告诉扫罗，这个仆人他讲的道能使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另外一个哈，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这种牧师啊，你才可以给他奉献，像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灵恩派，不要给他们捐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哈，我们从前哈看这个撒母耳记九章的时候，我们只注意扫罗， 我们只看到扫罗的帅，看到扫罗的有钱，我们只看到扫罗的这种，哎，前辈也说，哎，没钱怎么能去呢？哎，好像对上帝挺尊重。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其实撒母耳记第九章，你会注意，扫罗其实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上帝真正让我们看的、所效法的，是这个不起眼的仆人他的信仰。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靠上帝。弟兄们，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取代上帝做王这件事情，上帝当然不喜悦。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借着撒母耳带给他们这种长久的平安，他们仍然选择弃绝上帝作王。但是弟兄姊妹，并不意味着在黑暗的时代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在黑暗的时代没有真正的教会，没有真正的牧师。在任何的时代，即使像今天这样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教会仍然可以靠着上帝在神面前蒙恩。你蒙恩与你的出身、与你长得帅不帅、与你的聪明、与你会不会来事没有任何关系啊，甚至跟你所处的国家是不是赞同基督教、是不是支持基督教都没有任何关系，跟你是不是有名气也没有关系，跟你是不是一个名目没有关系，跟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在基督教圈子里边这牧师都认识你啊，你说话都好使，没有任何关系，只与你对上帝话语的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这章发现一个默默无闻、平常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找驴的时候把他拽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说上话的一个人，一个奴隶，竟然是一个蒙大恩的人。你要注意哈，这个仆人在上帝眼中远远超过扫罗。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卑微，但是他爱慕上帝的话语，他尊重上帝的仆人，他尽自己手头所能的去供养这个仆人，他爱上帝的仆人超过自己的钱财。注意哈，这钱是他自己的，因为上帝说我手头的钱财，这不是拿的公家的啊，不是拿的扫罗家的，这钱财是人家这个仆人自己拿出来的。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中若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原文是这样说的，从前在以色列中这人会这样说啊，当他去问上帝时说，来，我们到先见那里去吧。我们来看这里哈，九章九节什么意思啊？九章九节你要明白哈，他实际上在解释九章九节之前那个仆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啊？这是以色列的惯例，这是教会的规矩，这是圣经那个时代希伯来人的规矩。什么规矩啊？大家听好，在今天也是教会的规矩。也就是说，人要寻找上帝啊！今天有人想要接受耶稣，想要了解圣经，想要找上帝，怎么找？关上门来自己灵修吗？是不是啊？不是啊。就是说，人想寻求上帝，想明白圣经，想明白神的旨意，并不能在家独自灵修。跟今天有的灵派说：“哎，我在家修炼，我跟上帝之间有一种啊，那个姊妹啊，那个人。”那个先知跟神之间有特殊的关系，不是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一个人想了解基督信仰，一个人想好好的信耶稣， 他凭自己是无法理解上帝的话语的，他需要到先见那里。换成今天来说，你要把这些慕道友引到教会，引到牧师那里，让牧师给他讲圣经。请注意哈，弟兄姊妹，你给人传福音啊，你去劝慕道友，你不是劝他自己在家祷告灵修，你是来劝他来教会聚会听道。这在那个时代是以色列的规矩，在今天是基督教会的规矩。所有照所行的人都能得到指引，所有不照所行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啊。在这里注意两个词上，就是先见和先知之间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这个词啊，先见。先见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见的意思，知道哈？说现在叫先知，从前叫什么？先见。大家要明白这个过程哈。在旧约圣经，尤其旧约圣经往前靠的时候哈，上帝怎么给人启示真理啊？通过在异象异梦当中向他的仆人传，就是说展示一个异象或展示一个异梦，他的仆人通过看见的方式，然后怎么样，然后啊把这个事记下来了，哎，最后成了圣经。明律十二章六节哈，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怎么样与他说话。先知的含义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上帝通过让人看异象的方式启示出圣经。但是从前称为先见的，现在成了什么？先知。来看这个词先知哈，先知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对这个词有误解啊。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说，哎呦，我给你告诉你一个先知哈，他能给你家祷告出什么事儿来，那个先知啊。先知的原文就是发言人，或者说传递话语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什么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今天没有先知了，但是今天有先知讲道，是一样的。保罗说过，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需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今天对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知讲道，就是牧师奉上帝的名讲论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提这两个词，提到这一个变化，就是说先知啊跟先见在属灵含义上是一样的，在作用上是一样的，都是侍奉神的话语啊。而且先知这个职分它重要在哪里？它重点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啊。而且先知的话，这些预言都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也要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哈，这个先见，先见是一个动词，就是看见的意思，先知是一个什么名词，你注意到没有哈？从一个工作转化成一个职分，到今天来说是固定的职分，就是牧师和传道人。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历史上就是先知，再早就是先见，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啊，上帝借着牧师和传道人讲解圣经，你要想理解圣经必须来教会聚会听道，这是以色列和教会从古到今的规矩，直到耶稣再来都是这样。九章十节，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仆人呢，他是被上帝恩待，也是被上帝使用的人，他传达的话也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上帝的话语在人心里起了作用，扫罗有所改变，扫罗开始软下来。扫罗说什么？原文扫意思，扫罗说，你的话非常好，来吧，我们去。就这个词哈，就是 美好良善就是看是好的，说你从上一代所领受的这个话是美好的啊。他哪句话是美好的？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们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啊，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也就是说，扫罗他说这个仆人有两点是好的，第一个是就会听到，第二个是根据自己的手头的力量去奉献，而不是去做善功去换取神的这个祝福。另外一个，扫罗呢，在这时候也顺服下来，他愿意顺服以色列这种传统和规矩，啊，就是去教会啊，去先知那里去聚会听道。于是他们往神所住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呢，在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把一个慕道友给带到教会，让他来教会听道，啊，这样一个过程。十一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仙剑在这里，应该是有没有？”啊，仙剑在这里没有，是个问号。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一节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登高要进城。你注意这里这个原文，它有一个动词哈，就是说它有两个词在强调，是往上面走。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聚会，我们进入主日，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往神的圣山上去。也就是说，登高进入神的教会啊，去聚会听到，这是一种朝上面的啊，朝着上帝那里去的一种特有的信仰的习惯。也表示呢，放下自己的所有的争吵，放下自己所有的喧嚣，放下自己的劳苦重担，以及自己那些悖逆，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殿。然后呢，他们看到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圣经当中非常有意思啊，圣经当提到碰到有人打水的时候，一般都是事发生啊。亚伯拉罕的仆人迎娶这个利百加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女子在打水。而且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个城市是有活水的城市啊，讲的道是真理，有活水。启示录21:6说：“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然后呢，扫罗问那女子：“那位仙剑在这里没有？”啊，这次是真的寻求，啊，真的愿意去寻找。十二节，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有看呐、啊，在你面前，啊，这个第九章多次用这个词哈，就是指示词，去看，表示指引二人的这种方向，非常有意思哈。这两个人呢，扫罗听了这个仆人的劝解，然后来到这个城，恰好呢，他们要找到这个先知和仙剑呢，就恰恰的在他们面前。”啊，马太福音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开。”啊，说快去！现在他今日正来到那城里，而且只是你要快，你不要单言，你不要错过机会，你要快快的，啊，早早的进入教会去聚会听道。说他今天恰好来到这个城市，啊，非常奇妙哈，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这个秋坛也翻译成高处哈。我在这里首先提到一个问题啊，这个秋坛啊，实际上是一个挺不好的词。但是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这一章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秋坛。在以色列的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啊，上帝他实际上他是要求以色列人废掉秋坛。你会注意到非常有意思哈。在那个时代呢，这个仆人是真的，撒母耳是真仆人，讲的道是真的，他献的祭也是真的。但是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个秋坛这个不太正常的事情？这个跟第八章这个背景有关系。我再强调一下啊，第八章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 百姓离弃上帝，要立一个王取代上帝在以色列做王，这本身是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在神眼中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接下来这个时代是人的心意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时代。所以说你看第五章反复出现这个秋坛，其实恰恰和这种不正常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圣经在暗示我们，这个你去看第九章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不要从正面去看，你要从上帝给我们一个批判的角度和反省的角度去看。好，我们来看，说因为今天啊，恰好是一个什么日子？献祭的日子。献祭指向基督钉十字架，献祭就是今天的圣餐。说你们今天恰好可以来吃到圣餐，也就是说当扫罗开始顺服之后，出现了一连串的巧合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想进入这种巧合啊，你要想让上帝恰好的祝福你，你就进入教会，快快的多多的进入教会，就会听到啊，上帝会把属灵的福分赐给你，包括他的身体和宝血。十三节，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就必遇见他，因为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我们注意这里讲到几点哈、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其实这里在讲撒母耳，他是一个真仆人，他在信仰上从来没有妥协，包括他对这个献祭、对圣餐的一种尊重啊，连打水的这些女孩子都知道。这个仆人他坚持原则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哈，他没有到的时候水也不能吃。什么意思呢？原文说他没有注泻的时候水也不能吃，他注泻之后才能吃。这就告诉我们啊，圣餐需要上帝的仆人去主持。跟到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哈，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刻拿起饼来注泻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行，是为了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是为了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撒母耳为什么如此坚持，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场献祭，不是一场大家请客撸串吃饭，你要明白其中的含义啊。也就是说撒母耳为什么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你不能把这个当成是吃肉啊，这是一场圣餐，与基督的身体有关，与基督钉十字架有关，与赦罪有关，所以说所有的人绝对不能当成啊普通的大餐来吃，否则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你看到没有哈，撒母耳做了一个坚持，就是说我不注泻，我不讲明这个圣餐的真理，我不说这是主的身体，你谁也不能吃，否则你就吃喝自己的罪。后边说这样做之后请来的客人才可以吃，所有被邀请赴天国宴席的人，包括所有被邀请来到教会的人，必须尊重主的圣餐，按着礼吃主的圣餐。在保罗那个时代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吃圣餐的时候最后都能喝醉了，吃撑着了。保罗说因为这个死的人不少啊，所以说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强调你不可以把圣餐当作俗物啊。所以说将要被案例作王的扫罗，他需要学会尊重教会的信仰，守教会的规矩。说现在上去吧，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你们必然会遇见他。弟兄们，这些女子的话实际上是从神来的指示啊，这句话意思实际上强调你要去找这个人，你也会遇见这个人。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真的牧师，他才会给你颁布圣餐。这里强调督促他快去。十四节，二人就上去。进城的时候，撒母耳竟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你看这里还提到丘坛哈。这里原文很有意思哈，说于是他们就上到那城里，听了就去行哈。耶稣说，他们进城的时候，啊，看到这里哈，看呐，撒母耳正迎着他们出来。原文有个看呐哈，哎，又恰好碰到了撒母耳，啊。又恰好碰到了撒母耳要往丘坛去主持这个献祭啊，这个圣餐礼。我们来看十五节，扫罗被盗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十五节这么说的，说耶和华已经打开了撒母耳的耳朵，在什么时候打开的？扫罗还没来的时候，扫罗在找驴的时候啊，上帝已经给撒母耳把这些事情说好了，啊。也就是说，十五节以前的事情是不是巧合？不是的，弟兄们，一个基督徒从他做慕道友，从他被带入教会，没有一件事是巧合，全部是上帝的安排。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全部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用他的旨意把一个人，把一个慕道友一步一步引向教会，引向神的殿，最后把道赐给他，把圣餐赐给他。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今天没有任何人会来教会，而且这一切都按着上帝在撒母耳耳边所说的话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打开了他的耳朵，什么意思呢？应用到今天来说，所有牧师在主日在聚会时候的讲道，都是上帝提前一天打开他耳朵赐给他的啊。把话语赐给他的仆人，再由他的仆人来牧养教会。十五节，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们这里，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王、以色列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来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上帝说啊，上帝在提前一天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上帝怎么让这人来的呢？咱也不知道，反正他来回折腾，最后这人还是来了。也要说呢，上帝会在牧者的耳中做工，也会在会众的心里做工，他把人引到教会。所以说，所有人来教会是谁来指引的？神来指引的。人来教会，神的指引。也就是说，另外一点，扫罗在被安立成以色列之王之前，必须接受信仰上的指引，以及圣餐礼和赦罪礼。下面说，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大家注意这里哈，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啊他要做王，这里重点是什么？谁的民啊？上帝说他的民。注意哈，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信徒是上帝的会众，不是任何人的私有啊。所以说像扫罗这样的这么强势的人，他也不能说，他也不能把我民看成他的民。后边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再次提到我民，就是说这个人被设立成王，他的工作只能是拯救上帝的民，而不是去奴役上帝的民。之前第八章讲到过哈，这个王将来做些恶事，他奴役百姓，但是这上帝许不许可，许不许可这种事情？上帝不许可。任何人在教会哈，不能去奴役别人，给别人洗脑，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事实上，在扫罗案例了这个啊，在撒母耳案例的扫罗做王之后，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转向列王时代。但是哈，你需要注意，其中这个职分发生了变化， 但是实际上弟兄姊妹，上帝按理这个君王是让他服侍以色列人的，而不是辖制以色列人的。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啊，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以色列的人就睡了。大卫是一个服侍者。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7节说，你们知道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约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说暗立扫罗是为了让他服侍以色列人啊。另外一个方面哈，在这里啊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拯救百姓啊脱离非利士人只能靠神的话语啊。而且呢你看接下来说我就眷顾他们，是扫罗在眷顾百姓吗？不是的，是上帝在眷顾百姓，是上帝呢纪念起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眷顾他的百姓。你像在出埃及记也是这样啊，为什么会眷顾呢？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所以说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真的是非常慈爱。以色列人呢屡次背逆上帝，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管教，但是当以色列人哀求上帝的时候，想要回归的时候，这位上帝总是不计前嫌的施恩于他的百姓。你去看整个旧约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厌弃上帝，不断的背信弃义，然后被打的惨的不得了时再祷告上帝救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靠什么在神面前活着？是靠着神的怜悯，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啊。大家去看一下历代志下15章啊，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17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你看中文这个词美不美啊，说这个人就是啊，我跟你说的这是我立的挺好，他要干什么？治理我的民，看着多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来看哈。为什么弟兄们注意哈，为什么撒母耳用眼看扫罗的时候，上帝要提醒说你注意哈，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的啊，他必治理我的民。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不是一个正面词语，你往后看哈，原文这样说的，看哪、啊、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往下翻一点哈，他必，这个词儿实际上中文的意思是捆锁拘禁，是一个负面词儿。往上翻啊，不是说啊治理的啊条条是道，而是说他要把你们给锁起来，奴役你们啊。上帝说我曾经告诉你哪句话，就是上面记上8章10节说的，那管辖你的王这样行，你看他拿你儿子当奴隶，拿你家女儿当奴隶，这当奴隶，把你的东西都弄走啊，最后你东西都归他，到时候你求上帝，上帝也不救你。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为什么上帝在往上帝，为什么上帝在这时候提醒撒母耳注意？这个时间很奇妙，就撒母耳没见过这个人，撒母耳在瞪眼要看这个人，上帝说注意了啊，你别光看他长得帅，你别光看他个高，他看起来很美，其实不美。上帝在提醒撒母耳，你别用肉眼去看这个人啊，你注意我跟你说过他将来干啥，你注意将来他在以色列要干的事情。就是说你往后看哈，就是说这个人呢，首先一点，上帝说我会借着这个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人一旦得势之后，他会荣耀自己，他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会用手中的权力去奴役以色列人。往上看，所以说弟兄姊妹，到后来的时候，是上帝的话真的应验了。扫罗没做太多好事， 他光为他和他的亲戚，他这个父亲家积攒钱财，他不说嘛，便利民得听我的，没我你们能吃能当上官，能家里用这么多田产房产吗？这是我的功劳。所以说，弟兄们，上帝在提醒撒母耳啊，要注意这个王，因为这个王不是按神的心意来立的，跟大卫是不一样的。神说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但扫罗不是。上帝在提醒撒母耳，你别被他的迷惑和百姓的欢呼啊左右你作为一个牧师牧者的判断力。无论会众怎么看这个扫罗，无论这个扫罗他说什么，你要想起上帝对他的这个看见，上帝早就知道扫罗以后要干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在第九章当中有一件事我们看着非常矛盾哈。你会发现第九章非常有意思，第八章第九章哈，一方面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合不合上帝心意？不合上帝心意。但上帝立没立王？还是立王了，而且借这个王呢也做了大事儿。但是最后非常奇怪的是，却要告诉撒母耳这个王后来不好，什么意思？也就说这个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个事件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一方面呢绝对不符合上帝心意，另外一方面上帝在提醒撒母耳，你不要光注意啊，就是说我借着他的手会带领百姓打胜仗啊，然后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上帝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功劳，你不要看这个，你看看他以后干啥，他会把以色列带向何方，他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扫罗你去看撒母耳记后边的信息，他基本上在以色列是作恶，他擅自献祭啊，他留下亚甲和羊群，他屠杀拿伯城的祭司，他追杀大卫。扫罗在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权利，自己家族的利益，没有以色列国的这些神子民的利益，他只爱他自己，他只爱自己的亲朋好友，只爱他自己的跟他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段扫罗的时期呢？你想想，实际上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任凭，为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上帝啊，让以色列人看一看，啊，也让今天的教会的牧师看看，如果教会里边最重要的职事和工作交给扫罗这样的人，后果是什么？你要明白哈，扫罗以人的眼光看非常好，长得又帅又会来事儿。啊，说话也很谦卑，也很聪明，啊，体力又充沛，而且人都拥戴他，人都觉得他不错。但是这种人，你可不可以用他？圣经把后果写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即使他看起来再好，他的信仰是错误，他是输血气的，这种人是不能用的。往下看，十八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所以说弟兄姊妹注意哈，从十八节开始，上帝完成了对扫罗做王的案例王的这样一个指引，扫罗被引到先知面前，但是扫罗在被引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上帝首先把一切该知道的事情包括后果告诉了他的仆人。你需要注意哈，就是说这个事非常特殊哈，上帝把后果告诉了撒母耳，然后去看去观察，也让我们去看。十九节，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撒母耳说，就是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先知和先见啊，那位可以引领你信仰的先见啊，就是这里这个仆人所说这两句话哈。接下来说， 你在我面前上秋坛去，你们今日一定要跟我吃。扫罗呢和他的仆人啊，在上帝面前蒙恩，受邀请去赴神国的宴席，去聚会听道，去领受圣餐。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啊，明日早晨我送你去，把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什么意思啊？没有说啊，你家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给你祷告一下，而是说会让你知道你心里的意念。你履行完这些聚会听到包括圣餐之后，上帝会让你知道你的心是怎样的。上帝在这个单理书二章二十九和三十节当中呢，也对尼布甲尼撒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后面会讲。上帝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或者说上帝让你知道你不过是罪人，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说基督的信仰聚会听到包括圣餐，一方面让我们信靠上帝，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为人做了什么，一方面让人知道自己不过是罪人，知道自己的那些邪恶的意念，好使得我们悔改。二姐，至于你三日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全家吗？这句话大家去理解哈。我可以告诉你，你看中文呀，好像扫罗在恭维好像这个撒母耳在恭维扫罗，说你了不起啊，你看大家都看好你，你看你这么好，不用你用谁呀？不是的哈，弟兄们，十五节说，明天让你知道你心里的什么意念，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挂念的是什么。弟兄们，你要了解扫罗的信仰是什么，扫罗一生所看重的是什么，扫罗到底整天琢磨什么，他爹在琢磨什么。你注意了哈，扫罗的追求就是几头母驴。我可以告诉你，他没多大人生追求。你去看他在以色列后期干的事儿，就是拉关系啊，给便雅悯人，给他家人谋点利啊，弄点田，弄点地，跟今天的当官的差不多。你去看扫罗这几天在忙活啥？他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动绞尽一切脑汁，就为了这几头母驴。他是这样的人，他爹也是这样的人啊。除了关心这几头驴，他就关心他爹的感受啊。所以说啊，扫罗这种人呀，他的信仰就是说他来教会啊，就是为了他家那些鸡毛蒜皮什么陈谷子烂芝麻那些事啊，我家的生意，我家的驴啊，哎，我爹我妈怎么办啊，他就是这些事情啊。萨摩尔说的从神来说的很清楚，你不用先想这些事情了啊，咱把驴的事情放一放啊，把你父亲的事情放一放，但他关心的就是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萨摩尔记第九章哈，当我们从这个负面的角度，从第八章的背景来看的时候，圣经把扫罗的内心和信仰给我们剖析的一清二楚。然后你去看十章的一到二节，你去找那几头驴已经找着，现在你父亲不用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啊，说我儿子怎么好呢？再次证明了这点。所以说什么叫让他显明自己的意念，聚会听道啊，弟兄姊妹，领圣餐啊，实际上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主日的这个聚会也是在神面前认罪。你不听到，你不领圣餐，你不去学习真理，你怎么知道自己心里这些东西呢？这不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六节，扫罗得赦之后啊，就开始给家里谋这些利益啊，什么田地啊，葡萄园。事实上你去看扫罗的一生，他的人生就这点追求啊，就是钱利权力这些东西。他为了权力可以去杀大卫，甚至他为了他的权力，他可以把枪头刺向他的儿子。注意这句哈，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富家吗？大家知道要理解这句话结合上下文什么意思。首先呢，撒母耳强调你被选上王啊，实际上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喜欢人做王，是百姓就喜欢你这一号人，就喜欢你和你爹这一号人啊。扫罗和他爹，你看做人又好，又会来事，又会演啊，而年轻长得帅，又有活力。但是哈，你担得起这么大的信任和使命吗？啊，实际上萨母耳在敲扫罗，就是说啊，你这么会演啊，你为的也挺好，将来这以色列这么重要的工作，这教会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这大家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你能担起来吗？就你这整天光为自己家考虑，你能担起这种重任吗？答案是不能。啊，实际上萨母耳在提醒扫罗，你接下来不要光想着驴，不要光想着你爹你家的利益，你要为教会的利益，为以色列的利益去着想。所以说弟兄姊妹，光想着自己家，自己家孩子，自己家钱财，自己家生意，这样的人在教会你没有办法委以重任的，他最后一定走向扫罗的结局。要改。二十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在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这里哈，哎呦，你如果不看上下文，你感觉哎呦，扫罗你看多属灵，慷慨激昂，不要夸，不要夸，不要夸我，荣耀归给上帝，不要夸我哈，你这样说我承受不了，哎呀，可不行啊！你看你用这几个词往上看去啊，你看我这个支派最小，我家最小，他家真最小吗？他家可不小，他家挺有名望。说你不能这么说我哈，我受不起啊，荣耀归给上帝。你再看看他，他得势后的嘴脸。22:7哈，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弟兄姊妹，这种嘴脸就是说，得势和不得势之间的区别。你要注意，这时候扫罗有没有重生啊？没重生呢。他就是在装谦卑，会说话。哎呦，可不行不行啊！荣耀归给上帝，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就骄傲了。其实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但是还不能表露出来。像扫罗跟他爹一样，啊，22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30人是干什么的？以色列的长老。你要注意，这里非常有意思哈。你接下来你会发现，从22节开始，好像撒母耳在刻意的在以色列人面前抬高扫罗的地位。我可以告诉你，这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含义。我们来看哈，而且扫罗和他的仆人被放到了这个会堂当中的哪个位置？守卫。你想想吧，这30个人是以色列当中非常高贵的人，哎，扫罗比他们还高贵的人，什么意思啊？这时候这人知不知道扫罗要做王？不知道啊。而且很有意思，注意哈，那个仆人也被放在高贵的位置，就证明那个仆人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和重视。我来看下面23节，撒母耳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啊。也就是说呢，撒母耳在给百姓献祭之后，主持完圣餐之后，他给扫罗留了一份啊，扫罗必须领这个圣餐。而且这个不仅仅是圣餐，它还有其他含义。我们来看24节，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撒母耳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为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我们来看，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啊， 弟兄姊妹，这一块肉可不是普通的肉，这块肉不是大家吃剩下的，这块肉是出埃及记摩西五经当中所说的叫举祭。大家回去看出埃及记29章哈，什么意思呢？这是过去的时候，在祭司要承接圣职的时候，要去把这块单独的腿哈和腿上的肉，这真的摇摇摇。什么意思哈？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要承接圣人所举的，就是归亚伦和他儿子，这些你们都要成为圣。你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个肉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吃的？不是的，这个肉只有那将要做祭司的人才可以吃。扫罗是祭司吗？不是。我们来注意这里的有两重含义啊。第一个，弟兄姊妹，这里首先第一层含义呢，就是扫罗将要受膏，担任一份圣职。我们在这里，我更倾向于看成是案例一个执事，只不过这个执事太大了。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我的领受更倾向于把以色列这个君王案例君王看成是案例执事，而不是看成是案例牧师，因为我在圣经当中，祭司才是对应的牧师。我问一下，按照圣经的真理，在以色列当中是君王大还是祭司大？祭司大。以色列不同于外邦哈，在以色列是祭司大过君王，但是百姓在这个时代不正常，他们要让君王大过祭司，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撒母耳记上从第8章、第9章往后的一个时代，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执事会的权利，或者是执事的权利大过牧师的一种时代。你再回顾一下第9章中反复提到的秋坛而不是祭坛，也就意味着整个第8章到第9章，扫罗从被案例啊，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取代上帝，到扫罗最终 over 的啊那个时代，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不正常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时代。因为你接下来你会看到，扫罗一旦被案例成王哈，他对抗上帝的命令，他对抗撒母耳的命令，而且在大卫和所罗门之后，有很多的君王公开对抗上帝，公开崇拜假神，但是祭司没有办法去阻止，因为权力被执事会夺走了。你要明白，实际上弟兄姊妹，从撒母耳记第8章到第9章，你会发现它恰恰相对于今天的三自教会和中国的一些律法主义教会，在这些教会有一些所谓执事会，这牧师怎么讲道，牧师怎么去治理教会，得执事会说了算。就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不是扫罗一个人对抗撒母耳，而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意在对抗撒母耳。人的世界上这种什么民主选举啊，这种君王制度，它取代了教会当中的事实审判和牧师牧养，就形成了这一个非常奇葩的时代，在上帝眼中不正常的时代。啊，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这种案例看作是，就是彼得前书所说的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从传福音的这个层面呢，你可以看成一种教会当中执事的案例。然后摆在扫罗面前啊，对他说：“看呐，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要说，你看，这是表示承接圣职哈。因我说要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吃。 扫罗吃了只有祭司承接圣职才吃的举祭，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扫罗的权力在这些长老面前，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得到了空前的放大。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给你讲一下，大家可能听不清楚，就是说撒母耳把扫罗请进来，这么高抬他，把他放在首位，又给他吃只有祭司才能吃的祭物，本质上是什么呢？是刻意的把他的权力放到最大。弟兄姊妹，这背后出于神，神在这个时代已经，你要明白上帝怎么做事啊。第一，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任凭他们，并且怎么样任凭呢？上帝就刻意的让这个王的权力大到一个无边的地步，大到一个你没办法掌控的地步，最终让以色列人尝到自己背弃上帝所吃的苦果。最终扫罗无法收拾了，你知道吧？扫罗的权力大到无边，最终所有人都收拾不了他，最终只能让上帝来收了他。所以说在这里你要去看二十五节，众人求秋坛上下来进城，扫罗撒母耳与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再次提到秋坛，从侧面佐证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只有不正常的教会才被称为秋坛。当然那个牧师是个真牧师，那个献祭是真的，但这个教会的体制是不正常的。注意这里哈，众人献完祭了，进城了，那个时候都能看见扫罗、撒母耳刻意和扫罗在哪上面说话？房顶上说话。你注意哈，撒母耳就刻意的让整个城市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扫罗被高抬啊，实际上这是一种任凭。上帝让撒母耳这么做，是让就是说等于是刻意放大扫罗在民众的威信和权力。最后当他膨胀的已经极度的时候，他开始作啊，让以色列人看看啊，你们不要上帝做王，这就是你们所求的。二十六节，次日清晨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这个其实是本的意思啊，在二十五节结尾的，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房顶上给扫罗铺了一张床，啊，当做贵客啊。然后你看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撒母耳又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喊：“你快下来吧，我来送你。”你看又是刻意对他的高抬啊。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这一连串的弟兄姊妹，这种刻意的对扫罗的抬高，本身是出于上帝对扫罗的这种权力放大的一种任凭啊。好，我们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节哈，二十七节，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于你听。”啊，这个在这里的时候啊，他支走了仆人。接下来到第十章的时候，撒母耳开始暗立扫罗做王，并且呢，要把上帝的话传给他听。啊，这些事情呢，我们接下来啊，在以后的查验当中会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我在这里呢再简单说一句，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九章，你要结合第八章就去看。你对撒母耳记九章的理解，你不要凭着你人的判断，无论是判断好还是判断坏，你要看看神他的心意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和第九节是怎样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主赐给我们会众沉静学道的心，忍耐听道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